好，我们先来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在一起聚集。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生命的话语，真是每天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真的是有一颗心智，这是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你的话语，生命的话语，也是知道说，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在你的话语上扎根，才能够真真正正与你连在一起啊，帮助我们众人可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知道这些你都纪念，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你相连，并且就结出好果子来。就是你所要喜悦我们，要我们在这世上所过的每天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班的经句，稍等一下，好。请我们不好意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今天要结束箴言哈，就是。按照正常的进度，我们应该是还有一章没有读。不过，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完整一点，所以我们今天会把箴言余下的部分全都过一遍。然后从下周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传道书的部分。然后Eric 弟兄会带领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不过我们的进度还是没有变化，就是还是一天两章。然后我们下周就是会读到传道书的第9章。OK。好，箴言书的大纲我在这边很快讲一下。那我们强调比较多哈，就箴言是圣经里面应该是唯一的一卷书，就是相对来说里面很多内容是可以分开来读的，就是它不是特别强调这个上下文，除了1到9章，1到9章我们之前有讲过说需要连着读，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连贯性。但是从10章开始，基本上到最后，这里面你是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从里面的一节两节拿出来分别来看是可以的哈。这也是箴言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是一样，我们过去一周所读的这个经文呢，是从21章到30章哈。然后我们这里面，我们今天会特别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这里一个我这边紫色字标出来的，就是智者之言30则，我们会稍微提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再稍微提一下最后的结语，就是这个贤德的妇人，我们还没有读到哈，我们这周还没有读到，但是我们今天就作为一个结语，我们下周就是从这个31章开始读。那我今天也会把这个贤德妇人这一部分稍微特别提一下。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再把说我们过去一周所读的这个部分里面，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主题性的一些东西，我会跟大家稍微过一下。那还是回到这点，我觉得箴言没有什么特别难理解的部分，这些智慧的言语其实都很好理解，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就不会有比较多的说好像特别的解释啊，或者特别的提醒。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其实也是更多把一些可能觉得说值得整理的部分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智慧人的言语30则这个部分。那我们讲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智慧人。那我们讲到说，箴言它绝大部分是所罗门所写的哈，但是并不是全部，所以它有一些，比如说这边的这个22章17节到24章22节呢，这边讲的说是智慧人的言语。那就说到他具体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啊，这个也都不太清楚，但是就知道说他是由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从不同的作者，也不是所罗门他自己，然后收集起来的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言语哈。然后呢，绝大部分认为所谓的智慧人，他是一种专门的职分，他不是一个好像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很聪明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特别的一个职分来的哈。然后那很有可能当时呢是负责规劝君王、教导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那这边有讲到说，谋略和知识的美事哈，就是在22章20节里面。那其中美事一个字的原文呢，也有30这个意思。那再加上本身这一段里面呢，正好是这个30个这个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一段也被称为说智慧人的言语30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智慧人言语的目的哈。 他自己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这段话把它收录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讲说，你需侧耳听受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什么？使你倚靠耶和华。哈，所以智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们？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力，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所以这些智慧之言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倚靠耶和华。所以这里面也是反复不停想让我们讲到说智慧书，那智慧书所有的这个五卷的智慧书，它最后的目的就是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啊。这边也是一样，说这些智慧人的言语，它虽然很多言语是有关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哈，一些具体的事情跟别人的关系，然后你要怎么样面对比如说金钱啦，然后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其实最后的目的都是让我们去倚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就是说不要，还是继续提醒哈，我们读的时候不要把它读成说这种跟属世的智慧是一样的，要知道说这背后它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所以这边也讲到说智慧之言的目的不是使人自觉更有智慧，而使人倚靠耶和华。他所以在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的跟大家讲，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三十则的智慧人的言语哈，就一则一则来看，我们就很快一共有十个 slides， 我们就一点点看哈。第一则，不可欺压弱势者哈，然后一开始就讲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业，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那这边是用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哎，你是在城门口看到贫穷的人去抢他的东西 ，right？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今的世代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欺压贫穷人，并不一定是通过说抢贫穷人的东西。那有可能是你是通过你所在的位置哈，然后或者说这个社会的系统的一些规则，或者说当局掌权者，或者说有能力的人，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能够去榨取这些弱势者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我们要知道说在箴言里面所一开始就讲说这个智慧的言语，其实第一节就是要讲的说，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我们要能够愿意去分享，愿意去不仅只是说这个做到不去害别人，而是更多就像今天王牧师正道的时候也提醒我们的一样，就是属灵的果子第一则就是爱哈，就是我们愿意宁愿自己吃亏，宁愿牺牲自己的好处去帮助别的人。那跟这边智慧人的言语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条也是讲得很清楚，就是不可去欺压这个弱势者。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去可以不知道，可能你是在你的社区里面，有可能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工作的场所哈。就是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最基本的就是说，不要借用我们所在的位置去欺负别的人啊，然后去抢夺别的人或者说那些地位比你低的人。那更进一步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借用我们所获得的一些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的能力也好，我们所在的位置也好，去帮助别的人，知道说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现今的社会也是在这方面，尤其是美国啊，在可能如果我们是从国内来的，在台湾，我们看到说这种借着自己的权势去欺压别人的事情还是很严重。那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所待的日子里面可以做一个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一个表率出来。好，第二则是勿与暴怒者来往，他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面。好，你会看到说这边他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也会有智慧说，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易怒的人，不要与他交朋友，对不对？但是因为那么因为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来的啊。但是我们看说箴言里面这边有一个原因，他是什么？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面哈。所以就说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就是故意远离这样的人。如果你对他有爱心，你对他有负担，你可以去给他传福音，给他来往，然后跟他结交。但是圣经这边对我箴言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 不要去效法，不要受他的影响去效法他的行为啊，这是我们要去在意的。不是说好像我们在意的不应该是我们纠结的点，不是在说我到底要不要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可能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right？ 就是有可能你的家里哈，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父母对自己的小孩，你的小孩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这个小孩，你也不能选择说我不与他来往，对不对？但圣经里面这里面更重要对我们的警醒说，我们不可以去效法这些人的，受他们的影响，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去陷在网络里面。那暴露，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想到暴怒的时候，想到的是说这个人脾气很坏，哈，讲到的是这个人脾气很不好。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提到生气这件事情，他很多时候是从这个人的性情来讲，这个人性情反映出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哈。然后所以我觉得这边你可以把往宽泛里面去理解，就是说这边其实对我们的提醒是说，我们不要去效法那些会远离神的人，就我们不要去效法那些会抵挡神，会责骂神的人哈。然后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就是彻底断绝就与这些人的关系。那我们圣经里面有讲的说，如果有神有把一些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他有负担，那很有可能是神希望你作为这个福音的使者，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成为影响他们生命的人。那圣经里面箴言里面这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要做怎么样而去被他们所影响，然后效仿他们的行为，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是第二则。第三则，不可给人作保啊。这边讲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那这边还是一样啊，就是说我们纠结的点不在说，哎，这是一个规定说不可以给人作保，而说其实我们看到说他后半句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给人做这个保，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地方讲到说弟兄姐妹之间不可彼此借贷 ，right？ 那是不是就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强的规定，就是你就不可以借钱给别人，然后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所谓的不可借贷，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说，在钱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对这件事情特别在意，然后你也没有一个愿意说，好像说我为这个弟兄，如果我借钱给他，他不还我也 OK。然后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那就最好不要借贷，因为这是给魔鬼留破口的机会。所谓的不可借贷哈，就说你如果作为借的人，你如果觉得说他如果不还你，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对你的生命有影响，会对你跟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受影响，那你就不要去做借钱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借钱的人，你心里想的是说我将来应该去想办法不还的，那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神所不喜悦的并不是借贷这件事情本身啊，而是说在这里面你带着一个不完全的心，或者说你作为借钱的人你不愿意，或者说你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疙瘩，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因为什么原因他不还你哈，然后你导致说你自己的生命受亏损，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受亏损，然后那就是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是给魔鬼留破口。所以关键不在做保，或者关键不在借贷这个行为本身，而在于说它背后所以可能会带来的影响。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说不是说硬性规定你不可以做保，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你也没有办法不做保，你还是要做保的，right？ 就是比如说一个很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你买房的时候你都会按揭嘛，就绝大部分人都会按揭嘛。那其实按揭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做保的行为，就是你不是给别人做保，你是给自己 ，right？ 你是用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你买的这个房子来给自己的这个贷款来做担保 ，right？ 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能说你就看着说圣经你就纯自意，就说啊圣经里面说不可做保，所以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就说那也类似于说圣经里面后面新约里面讲说不可借贷，那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借钱去买房子，然后不可以做按揭？所以不要严格去，不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就是不要纯自意的去好像很机械的去遵循它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边的意思，他你看他这句话他写的很清楚，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去做保？因为你如果没有偿还，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还去给别人做保啊，将来你要付这个代价 ，right？ 所以就说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箴言这边的提醒哈。好，所以第三则，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则，不可侵占他人产业啊，这个很清楚，就是你先祖所立的基业不可挪移。这边是用这个地来代表这个产业，但是其实就涵盖所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不可以去侵占别人的东西哈。而第五则，一分勤劳一分收获啊！你看见殷勤办事殷勤的人嘛，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哈。然后这边是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来代表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辛勤辛勤去工作啊。你有辛勤工作就会有回报。那这个跟后面比如说新约里面一些提醒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去懈怠，不可以做懒惰人。然后第六则，克制欲望，不要失态啊。然后这边是用说你在这个有权贵的人面前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要注意自己的形态啊，说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哈。那这边食物跟官长坐席，这些都是一个 setup。这个都不是这边的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你要克制，你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哈，然后要能够有节制哈。就是今天王牧师分享的那个加拉太书那边那段经文，我们还没有讲到，因为今天只讲了前三个那个圣灵的果实的味道哈，然后后面专门有一个就是这个节制，我们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哈，然后对自己的这样的欲望，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情欲啦，肉体的情欲各方面，有可能是这边是用食物哈，这边是用贪食，然后其他有可能其他的来让这些东西来辖制我们啊，所以这是第六则的意思。好，第七则，向前看之突然哈，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风向天飞去哈。就是前面是说你们要殷勤哈，但是呢，这边又讲说不要劳碌求富啊，就是说不要单纯的为了钱财，把就是好像一心想着就是钱财哈，就说那个。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辛勤工作，然后得我们工作应当相应的这个工价，然后这个工价会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但是不要单纯就是追求这个财富而去拼命的这样的一个做事情啊，所以不要依赖这个钱财，所以这边是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第八则，小气鬼对你大方要小心哈，就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不要贪他的美食，因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哈。然后这边还是一样，就说他这个我们要从这个事情背后看它最根本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 ，right？ 就是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当然我们如果他是出于这个爱心的缘故对你好，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但是有些人是出于一些特定的目的，然后这个他这边特别提到说，这样的人是恶眼人。所谓的恶眼人，就是他的心里是充满这个恶计的啊。那我们知道说，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些人，他的背后的这个根本是说他是背离神的，他是亵慢神的，他是远离神的，他是抵挡神的哈。然后，所以他心里的意思可能是要你让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去与神属性相违背的事情。所以这边他的意思不是说。就是要去好像就说所有人都是天天想要害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啊，然后不要因为好像一些物质的好处，然后就去违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在神面前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有以那个为更高的原则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然后第九则，因材施教，因人说话，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如果有些人他不愿意听，那你也就没有必要说话太多的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当然你如果对他有负担，我们之前在正义里面有讲说你对他还是有负担哈，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祷告里面，但是你如果他如果就是听不见你的话语，你不要说一天到晚就是啊给他打电话，一天到晚跟他花太多的时间在他身上啊，然后就知道说这是神有神的拣选，然后那我们做的是说我们以有智慧的眼光去使用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啊。好，第十则啊，然后就是要看人的后台哈，就是神的后台，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后台是神哈。然后这边讲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哈，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那这个还是一样，这边是用这个田地这件事情来作为说，好像这个一个属于这些人的他们的财产也好，他们的这个他们所有的也好哈。然后那我们现在是不太有这种所谓的地的这种概念哈。然后但是还是一样，就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知道说哎，神是那位知道一切明白一切，然后他也是会审判一切的那位主哈。然后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去看到。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从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我从国内出国到美国这边来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尤其是我出国的时候，那时候是国内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是从大概2000年到2010年那段时间嘛。然后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啊，然后邓小平突然对着大家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之前是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有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哈，但是现在都不要了，大家所有的人都向前看哈，就是那个钱字哈，大家都向前看哈，就是什么能赚钱，不管是黑猫还是什么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能赚钱的就是大家都向前看就 OK 了啊。然后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经济发展是很快，但是你也看到说同时背后社会上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什么地沟油啊，然后毒奶粉啊，都是那段时间爆出来的。那为什么？因为大家就向前看，然后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在心里面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就是说所有人我们就是因为大陆基本上就是无神背景嘛，然后然后虽然大家还是烧香拜佛，但是也都是带着功利的心去烧香拜佛 ，right？ 因为无神的背景，因为你就觉得说，那我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就是第一目标，那自然就没有一颗敬畏的心 ，right？ 他就不会说，我只要不被法律抓到 ，right？ 甚至很多是有些时候可能政府会鼓励你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只要能赚的钱，能有税收，他就觉得是好事情 ，right？那我只要不被法律制裁，我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管到我，那我就尽量去做，哪怕这个带来的后果是说我可能是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做的是有悖天良的事情，但是无所谓哈，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两边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哎，这边的人他会有一颗，你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人哈，就在美国这边，你不管是什么样一个信仰背景的人，他最起码好像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会去有这样的一颗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一个红线，他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社会上有一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预设，是说我们有一个基本上一个道德的一个准线，大家都会去遵守。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模糊了哈。然后所以我是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说我不是说美国好，那对因为对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一个明显的区别。那现在我觉得说这个区别也越来越小，甚至很多时候可能在有些方面美国这边可能还更差哈，虽然是说好像信仰自由，然后有很多基督徒在这边，但是我觉得所谓的今天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他其实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他好像对神也没有那颗敬畏的心去做决定哈。那 就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所谓的智慧书哈，它是在这边是讲用这个侵占财产这件事情来作为例子，但是它最后根本的意思还是什么，就是要去敬畏耶和华啊。然后我觉得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跟一个没有这样一颗敬畏心的，它是表它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然后一个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真正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的一个教会，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再往下讲，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和一个不敬畏神的家庭，他们之间彼此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其实在归根到底哈，就是你可以在某些事情上，你可以借着自己的好像一些装饰，一些假装，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但是有没有那个敬畏神的那个实质，它早晚是会显露出来的。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所在大一点，我们在的教会也好，然后我们在的国家也好，然后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哈。然后我觉得这个敬畏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继续后面读这个传道书。传道书从头到尾，从第一卷书约伯记到最后啊，它其实就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反复不停的在强调我们要去敬畏耶和华。那这边是讲说你不可以去侵占孤儿的田地哈。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可能是按照遵守律法的缘故，我们可能是惧怕这个律法的惩罚，我们可能是遵从一些社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常规哈，就是我们大家都的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做。那但是我们真正的动机一定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想到的事情，要说我们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去得罪耶和华。然后因为如果你只是靠捏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这些法律也好，这些社会的这些环境也好，它是会变的。它是会变的，有些事情可能之前在美国的社会不被接受的，现在大家也都觉得 OK 了。然后你如果是借着那些东西来好像，或者说借着说哦，我读了这些话，所以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去不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真正把你的动机建立在说因为我要去敬畏耶和华，因为我知道说这位神，这位我生命的主，他希望我这样做，或者说他不想我这样做，这个要成为我们每个人行事动机做决定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那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所有一切它都是会过去的，都是会变化的，都是会被人所利用的 manipulate。 然后只有在神面前，因为他是那位不变的神，只有那个才是真正是可以牢固的哈。所以这是第十则这边我稍微多扯了一点哈。然后第十一则，如何管教儿孩童，就是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听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哈，这边不是说让父母都去打孩子哈，这边意思就是要管教啊。这边是用这个用杖来打他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最根本的意思是说父母要去管教孩童啊，不可以不管教。啊，我们现今的社会，很多的父母不敢去管教孩童，或者说放弃去管教孩童哈。然后那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社会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其实管教不是一个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没有父母想希望去，因为就是你要去说那些叫什么 tough conversation 哈，就是很难的一些交谈，然后甚至很多时候用这个管教，其实父母也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圣经的教导是说管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所爱的他会管教我们，他会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儿女，一定要去管教他。好，十二则，作为儿女的怎样使父母快乐呢？就是要这个嘴说正直话，然后这个心存智慧啊。所谓的心存智慧，当然我们知道说这边的智慧就是说能够去认识并且敬畏耶和华，这个是智慧的根本啊。好，十三则，敬畏神的人不吃亏啊。这边是讲说，就是说不要去嫉妒那些好像你看他因为不敬畏神，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就可以去 去骗财啦，用不当的手段啦，然后在这世界上获得金钱啦、地位啦、财富啦，然后这些各样的事情。但是这边再次提醒我们哈，最终审判的神在那边他都知道哈，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他最终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吃亏的，因为这是有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在你的身上哈，所以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知断绝哈。好，十四则无交酒肉朋友这个就比较容易知道哈，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属世的智慧也有无交酒肉朋友哈，但是这边意思就是说在与人的来往上，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来往的关系的根本是彼此是因为是酒肉关系，还是说是一个真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关系，这是更重要的。好，十五则把真理当作宝贝哈，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从把最宝贵的东西应该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哈。十六则再次哈，如何使父母快乐哈，就是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就使生你的快乐。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叫义人啊？就是认识神的人哈，然后跟从神的人啊，然后。什么是智慧的儿子？所以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智慧的儿子啊，所以还是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哈。好，十七则避免色的陷阱哈，然后这边是用这个妓女这个意思啊，然后所以还是说在情欲这件事情上特别的小心。那再加上我们教会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所以这个陷阱是真实的哈，然后这个诱惑也是真实的，我们在这件事情要特别的注意。然后而且就是结婚的人也会告诉你说，其实不代表说你结了婚这个就没有了哈，就是很多时候甚至你结了婚反而发现说这个陷阱反而更加的有些时候更加隐藏，但是其实也更致命哈。然后所以说最终的解决的方案，最终的这个办法还是在神面前哈，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啊，让神来帮助我们。然后第十八则避免酒的诱惑哈，这边这个很长，这一段很长，那其实就是代表它因为里面有很多一个非常修饰性的这样的一个言语来描写这个酒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哈，经常提到酒这件事情。那还是回到这句话，那有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他说可以嘛，对。但是说那怎么样去理解说这边就是说酒的诱惑啦，或者说圣经里面有讲说不可醉酒啊。然后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背后本身的意思。所以你看他这边哈，就是这边他这句话，他背后他根本的这个一个提醒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红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然后讲到说这个酒呢，他是什么？他就说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哈，就对你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就让你像中毒了一样，你生命受亏损哈。你眼中必看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诡谬的话哈。然后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求。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对自己已经麻痹，就是对自己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麻痹了，而且呢。你对这件事情它会辖制你，就是你一有机会你会去找酒喝，你一有机会你去找酒喝。那在当时的时候，那酒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东西，但是它最根本代表的是什么？是会辖制你的东西，是会让你对自己的生命状态麻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酒，那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毒品，那现今我们知道说再多毒品，right？ 那也有可能是什么那种没有营养的什么连续剧哈，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现在小朋友会喜欢刷的短视频，right？ 有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其他很多的各样的东西。那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只要是能够辖制你的，能够去影响你，让你的脑袋开始发昏，开始麻痹，开始不清醒， 开始远离神，然后是到一个程度是说，你一有机会，你一有这个时间也好，这个金钱也好，这个能力也好，你有机会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你不做会让你觉得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事情就代表说他是在挟制你啊。然后所以这边是用酒啊，可以是其他很多各样的东西，可能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东西 ，right？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说你只要给他机会，而且他只要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他就会一直给你这个东西 ，right？ 所以我们是生活在现今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更加的小心哈，就是你觉得一个东西它已经影响到你一个程度，你已经像这边所描写的一样哈，不一定是酒，但是你有可能是说我几时清醒我就要去做啊，我有机会我就要去做，然后到一个程度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去小心这样的事情啊。十九则勿与恶人相处，然后这个也很明确啊，就是所谓的恶人，那最根本的就是远离神的人，抵挡神的人啊。然后那不可以与这些人相处，不是说好像就要与他们断绝关系，而是说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那一则一样，就是那个易怒的人一样，就是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要警惕，不要受他们影响，被他们同化。第二是则至中自有黄金屋哈，我们中国人的话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说至中自有黄金屋，这个至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要去敬畏耶和华啊，敬畏神。二十一则智慧就是力量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的说法，知识就是力量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就是那个敬畏神顺服神，然后跟随神的人才是有力量的人。好，二十二则对这种人来说，智慧高不可及，什么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啊，所以在城内不敢开口啊。然后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圣经里面出现的三种人哈，就是所谓的愚昧人。那愚昧人是那种是说 I don't care 啊，就是说他可能知道有神，但是他说我觉得我不需要哈。所以一个不 care 的人，一个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二三则恶人与恶事的因果关系哈，说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人为人所憎恶哈。这边讲的说这个愚妄人和这个亵慢人，那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就是出现了三种人哈，所以一个是 simple， 就是那个愚人啊，这个是智慧对这些人会呼喊，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神，因为不知道而不认识神，那智慧会对他们有呼喊的声音。那刚才二十二则里面这个愚昧人是说，可能知道神，可能听过神，但是他们不 care， 他们不在意。然后最后最严重的、最离神最远的就是这个愚妄人或者亵慢人，就是他知道有神，但是。他就是刻意的去抵挡神，就是 I dare you 哈，就是我知道你在那边，但是我就是定义了要去抵挡你哈。好，二十四则，当有患难的时候，不要胆怯哈，就是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箴言里面也好，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好，反复都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力量哈，是从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发出来的。Right? 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你的情况会是怎么样你就会有力量啊，你日子好你就会更有力量，你日子不好你力量就微小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却不是这样，在神那边却不是一样啊，却是不一样的，说你的心是怎样你的力量就怎样啊。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是说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就如何啊，你先要决定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神就会赐给你这样的力量去过这样的日子。然后这个世界会告诉说我的力量是怎样我就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有什么样的力量我就过什么样的日子。但是在神这边，他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定义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神就必加添力量给你们。这边也是一样啊，你在患难日子，如果你心里胆怯了，你心里没有对神的盼望，对神的信心了，那你的力量就微小。但是如果同样，但是你在患难里面，你如果倚靠神，你如果到神的面前，他就一定赐你力量。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刚二十几啊，等一下，你为什么在城门口他就不敢开口，在城门内不敢，那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就是说他就是因为所谓的不敢看，就是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不敢，就是这样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了。在为什么在城门内啊、就是应该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字不要去抠哈，因为它这是这个因为是这个诗歌体的缘故，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做一个对比或者怎么样。那在城门所谓的在城门内不敢开口，就是意思说因为在城门外可能人比较分散嘛，城门内 人就比较多，那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他就不敢开口。
我觉得逻辑不太对啊、嗯，
哦、他说智慧极高，不是说智慧极高的人，他就说这个智慧是这些人不能达到的，所以他没有智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哦
啊、OK 好，
是
嗯，是是是，嗯，好，我们继续哈，二十五则，救人的性命，救人的灵魂哈，就是讲到说，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就要分享哈，就是我们所有认识神的人都有这样的义务。当有一个机会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件事，有可能是神把这个人带到你生命当中哈，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机会，那岂不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神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旨意呢，让你去分享福音。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哈，然后在家中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生命的福音分享给我们已经领受的这个生命的福音分享给别人。二十六则，得着智慧何等甘甜，这个就不念了哈，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二十七则，一人虽跌人起，恶人一蹶不振哈，就讲到说这个所谓的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啊。那我们只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赐福帮助家庭力量给我们哈。虽然会跌倒，但是在神的帮助下一定会再次起来。二十八则，勿幸灾乐祸哈，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那其实还是一样的意思啊，就说这个不要去幸灾，不要去幸灾乐祸哈。这个但是我不要去幸灾乐祸，不是因为我道德有多高尚，乃是因为说知道说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啊，敬畏神的缘故。二十九则，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那个还是一样，就是说也是因为说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知道说最后审判的神是是在一直在那边啊，最终的审判一定会到来啊。第三十则，最后一则，勿与反复无常之徒结交，还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这边讲的说这个结交就是这个关系，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断绝，而是说第一我们不要去追求与这样的人与和好，哪怕他是再有权势的人，哪怕是他能够给你带来再多好处的人，你不要去与这样的人去追求这样的关系啊。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说，如果你生命中就是有这样的人这个不受你的选择的啊，不是你能选择的，你不要说好像圣经这样说我去与他断交，不是这样的哈，而是说你要避免受他的影响啊。然后但是我还是回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现今的社会他会告诉你说，你在追求人和人关系的时候，你要交什么样的朋友，你是说这个朋友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是这个世界的准则。然后圣经里面跟我们看到确实不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更重要的判断说，这个人对我的生命是有损的还是有益的，这是我们一个判断标准。那我们看到说我们现今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哈，就是最明显天天在这个电视上的这个我们现今的这个政府啊，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和人之间好像更多是一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交换来。那哪怕你这个人跟我所宣称，口头所宣称我的信仰，我对于一个道德的判断是有多么的相差有多么的大，但是他只要能给我带来好处，他能让我升官，他能让我有更多的权利，我还是巴结他啊。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教导啊。所以这是智慧人的言语三十则。那我再很快提一下最后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贤德的妇人这块啊，就是三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其实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 你如果读整个箴言下来，我们就要说这是很多很多是所罗门所写的。然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智慧人的言语呢，就所谓的智慧人哈，智慧人也是这个教导君王、劝诫这个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好像都是比较怎么说，比较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说是比较。就是用俗一点的话，就是说比较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话哈。但是呢，整个最后箴言结尾的时候，却是用贤德的妇人这一段哈来作为结束的。好，所以我这边就念一下这个王牧师所写的这段。他说，箴言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他全书涉及了夫妻、亲子、交友、理财、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最终却以颂赞才德的妇人作为结束哈。所以才德妇人本身这一段呢，它在文学体上是一首字母诗，所以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所写成的。然后在内容呢，是描述一位妻子对家庭的贡献，她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女子，为自己的丈夫、儿女、雇工以及那些贫乏困苦的人带来的幸福。所以看似好像格格不入哈，但是其实确实很有智慧。因为什么呢？因为箴言就通过最后以才德妇人做结束，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不在于高深的学问，不在于深邃的哲理，而在于日常的生活，而在于我们每天的油盐酱醋，就是小事啊。一位敬畏神的主妇，一个幸福安稳的家庭，其中就蕴藏着生活的最高的智慧。那我们还是读哈，就是我们读圣经，最终是要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上。然后我们生命上其实就是每天各样的小事啊。然后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有可能是很小的事情，有可能是你跟你的妻子、丈夫、跟你的孩子、跟你的朋友、跟你的邻居、跟你的同事一个小小的交谈这个也是，这是一件小事来的。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有可能是你在做一些决定你要今天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要做哪些事情有可能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说哎，我周六我要怎么样使用我周六的时间我要怎么放松，我要怎么去做哪些事情，我要完成什么工作有可能是你在工作上可能受了一点可能不公的事情，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有可能是你夫妻之间有了一点口角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不平，那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情绪，处理你跟这个你跟你另一半的这个关系，都是这些小事来的。然后其实箴言就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东西不要去背读箴言的时候，这些东西所谓的教导，所谓这个属世的智慧，不要去背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就抓住，仅仅抓住一点，就是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去敬畏神。那有些时候呢，箴言里面会有一些特别的提醒，可能会特别触动你可能你在这方面做得特别不好可能你在这方面可能有比较多的挑战，那我们可以去借着这些话来做一个提醒。那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敬畏神。我们在生活上任何的一件大事小事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哎，我在做这个决定，我是不是在做违背神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去得罪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去荣耀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没有按照我应该有的样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以是很小的决定就是你在你这个回应神的时候，你心里你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因为在国内，因为在这边嘛，所以经常跟国内的父母什么视频聊天打个电话什么东西的。前两天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打个电话，反正就是聊聊家常，然后彼此问候一下，然后关心一下什么东西的。然后我爸就又来了这么一句，他就说你这个晚上你几点钟睡觉啊？我说就反正基本上11点多。我说你要这个早点睡觉，那老是搞那么晚干什么？就是要注意自己身体。然后我就开始心里有点烦，就是我40多岁的人了，你还要管我晚上什么时候睡觉，就是，但是那一下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说，哎，其实他是在关心我，来，我为什么心里好像要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这样的反应其实是出于我自己的骄傲，来，出于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那其实 就 我用这个例子，为什么？就说它可以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那些小事上也有可能就是就违背神的心意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说，那回到箴言里面，箴言里面读到说，你们要去孝敬你们的父母，来，你们要去知道说他们父母对你们付出，对我们付出很多哈，所以我们要去孝敬父母，然后我们要有说智慧话，来，我们要说智慧话的人是让能够让父母喜悦的。那我心里的那个反应，那带出来的有些时候回去的话，就是明显是带气的嘛。那这个就不可能是说好像能够让父母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哈。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说，神的智慧甚至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去体现出来。那对于我们来做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尽可能多尽量的在这些事情上都去荣耀神，都去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哈。所以这是箴言这个得复诵哈，就是说。所以弟兄不要读到说，哎，这边得复诵跟我没有关系哈，就说是一个意思啊，就是箴言其实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你是生活各方面每天各样的小大事小事上，你都可以去活出神的智慧出来，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提醒。好，所以这是箴言的结语。好，那我们很快最后理一下，稍微理一点事情哈，就是我们刚刚还是回到说箴言，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读，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就是总结性一些东西哈。第一个是理财之道。这边讲到说三件不要做的事情啊，有关钱财的哈。第一个，不要倚靠钱财，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刚才有讲过。第二个，不要欠债。好，然后还是那句话，不要去机械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就说哦，不要欠债，所以我不要去贷款买房子，我不要去贷款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要，因为什么稍微欠债，就是说你成为这个你欠钱人的这个奴隶哈，被他所辖制哈，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个，不要贪图尽力哈。然后这个尽力呢，这个世界上也有这个说法，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说你要能够去长远的眼光去看这个你的投资啊，你什么东西啊。但是这边是更远的啊，就是你不要贪图你眼前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而是要知道说那个更大更美好的祝福是在神那边的啊。所以这是不要做的三件事情，然后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要以财物来尊荣神啊，然后这边也不仅仅只是说要十一奉献哈，然后你如果是十一奉献，但是你每次都带着说我好不想，我好不愿意这个心智，你也没有来以财物来尊荣神哈。然后以财物来尊荣神，知道说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你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来财务来尊荣神的一个方式哈。然后第二个，要务实务本哈，就是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然后第三个，要储蓄。第四个，要看重关系啊，看重关系胜于金钱啊。所以这是理财之道四件要做的事情。交友之道，要远离的人，或者说要警戒不要受他们影响的五种人啊，这是箴言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反复无常的人；第二个，传舌的人；第三个，贪酒好食的人；第四个，易怒的人；最后一个，恶人啊。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就是恶人就可以完全包括这样的意思，但是前面就是这些的一些表象哈。然后还是回到那一点，就是你生命中已经有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们绝交哈。然后最重要的是说要警惕不要受他们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去追求与这样的人的关系，哪怕这些人是能够带给你一些这些世界上的一些好处的人，我们要去不要去好像去刻意追求，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这是要远离的五种人。那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朋友呢？第一个，要忠诚啊，然后第二个，要以真心对待啊，第三个，要花时间相处啊。然后所以这是箴言里面对于说这个交友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一下夫妻之道哈。然后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夫妻关系。那第一个，夫妻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胜过跟父母的关系哦。因为在创世里面讲到说婚姻的时候，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然后所以夫妻关系是我们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啊，然后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是神圣的，是神所设定的，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夫妻关系是一个盟约哈，然后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这样的一个盟约啊。然后所以这是神对于 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然后最后夫妻关系是一个祝福啊，然后在箴言里面也好，然后我们知道一开始设定婚姻的时候也好，都是一样，都很清楚，夫妻关系是一个对彼此的彼此的祝福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夫妻各方面的一些教导哈，一个是夫之道啊，要爱你的妻子。所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都很熟悉啊。以弗所书里面的经文，然后雅各书里面形容这样的一个对于自己的妻子的爱，而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哈，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然后要喜悦你的妻子哈，然后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就是我们今天王牧师也有讲说，这个爱它四种爱，第一个就是这个夫妻之爱、男女之爱，这样的 passion 是好的，是好的事情哈。然后最后一个对你的妻子信实哈，这是在箴言里面有两我这边列了两段，应该还有其他的经文哈，就讲的说对你的妻子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实。然后再来看一下妻之道，是夫之道，妻之道要帮助你的丈夫哈，你这个在箴言里面有讲，然后在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也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哈，然后三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箴言里面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在那个德妇颂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所讲的哈。所以姐妹要帮助你的丈夫，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就是还在讲说，我们在有一次跟那个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讲说，很多时候我开玩笑说，弟兄在遇到他的另一半之前哈，就是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啊，然后需要姐妹的帮助，然后那我也经常跟我比较熟的姐妹说，你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弟兄啊，然后就是这个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我也讲说，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哈，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每个弟兄他都是潜力股来的，然后真正的潜力股哈，然后就是但是很多时候需要姐妹的帮助，因为在进入关系之前，很多弟兄尤其是在关系上，就是不仅只是在男女关系上，很多时候跟其他人关系上是很不成熟的，他可能在可能对神很有热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可能是在话语上也很有在很话语上很有负担，在其他地方可能在其他地方神也给他很多的恩赐，但是很多时候在真正进入那个关系之前，在遇到他的另一半之前，他在很多地方是需要帮助的哈。然后那弟兄也不要自视太高哈，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在一些地方的我们需要被神所管教，被神所陶造，那很多时候一个被神所这个建造陶造的一个很大的部分是通过你的另一半来的哈，然后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我经常有些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可能一方面可能在一些地方可能特别有恩赐也好或者怎么样，对于婚姻的态度就说啊，我这样我觉得挺好的哈，就是如果将来有一个姐妹她能够愿意接纳我，就是接纳我全部哈，就是反正要我改变我是不太可能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态度哈，就是我们需要被帮助，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被建造，那也不仅仅只是弟兄哈，就是弟兄我们所有人都要在神面前被他所陶造哈，他要塑造我们，他要管教我们，他要改变我们。那对于弟兄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被神借着我们的帮助者来去管教我们，来去改变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那妻子要敬重丈夫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记得的是说我们要去这个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其实同样一节经文在后面就讲说，丈夫要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哈。然后那如果我们读经文不能只读半边，就是大家就记得说啊，你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你要一个妻子去顺服一个愿意为他死的丈夫，我觉得不是一件难事来的哈。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只强调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却不讲说你丈夫你有没有愿意爱你妻子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舍命啊。然后所以这个教导要不能只读半边来，所以姐妹不要难过哈，就是圣经里说你要顺服丈夫，你要敬重你的丈夫，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另一边的教导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丈夫他爱你啊，他爱你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你舍命，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顺服他，你再去敬重他，好像就不是那么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对吗？ 啊，所以这两边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教导是平衡的，是要互相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哈。然后建立家室，所谓的建立家室就是妻子在家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哈。然后不是说建立家室就是只是妻子的事情哈，这个家庭是夫妻之间彼此一起来建造起来的，但是在妻子这里面起了一个好像像一个 anchor 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它这是一个这个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家室，它起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所以这是夫妻关系里面真言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再看最后看一下父母之道哈，讲说作为父母的第一个你要管教啊，你要管教教导你的儿女第一个要教导你的儿女，就是将你所从神领受的来教导他们。第二个要管教你的儿女第三个为儿女造福。什么叫叫为你儿女造福呢？这边真言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就自己本身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然后这个就是为你的儿女来造福，这是父母之道。我们再看一下儿女之道哈，第一个要孝敬父母啊，然后第三个要听从父母，然后这个听从父母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哈，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爸让我说早点睡觉，这个是好的哈，就是我应该听他的，就是晚上的时间要有节制哈。然后但是也不是说好像比如说父母不信主，说你不可以去不可以去主日哈，不可以去崇拜，不可以读圣经，那这个东西就是他你要在这边做一个区分哈。所以圣经的这边的教导也不是说好像就是无条件的，就是要去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哈。所以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排序哈。然后最后一个儿女呢要使父母快乐哈。然后那我们刚才读到很多句，我们也有提醒说怎么样叫使父母快乐，就是你自己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有智慧，那就是会使父母快乐哈。所以就是给大家稍微提一提。那最后我们呢，就是我们箴言算是读完了，最后呢我们再回顾一下所谓的这个箴言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讲的说诗歌书五卷书它其实被称为智慧书，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讲从神而来的智慧。那箴言是生活篇，是最终主题是以天上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那我们会进入到传道书的部分，它是一个从日光之下的空虚到日光之上的充实哈。所以一开始读传道书，我会觉得说我到底在读什么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这个也是从神的智慧来说出来的话。它一开始是讲虚空，但是最后会从这个日光之下的虚空回到在神那边的这样的一个充实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后面读的时候，我想 Eric 弟兄给大家下一周的时候也会特别提这个方面的提醒啊。智慧中心的智慧文学的中心信息就是敬畏神，这个我们不再讲了，我们提了很多次了啊。最后提醒一下，我们箴言读完了哈，但是我们讲说箴言跟人生格言的区别，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分，就是箴言是围绕神来写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哈。所以我们会读到很多具体的教导，比如说不要借贷啦，比如说不要去为人作保啦，比如说不要去不要去侵占这个孤儿寡妇的财产啦，地界啦，这些事情是一个重要的，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个跟属世的人生的格言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箴言它最终的目的，我们读的时候是将我们自己再次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更加信靠神。就像那个智慧者的言语一开始所说的，这些话为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更加去依靠神，更加去信靠神。所以这是箴言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有测验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智慧的话语赐给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世上可以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并且遵行你的话语，不是出于我们社会的压力，不是出于说好像我们想要在这世界上读什么好处得什么好处，乃是单单纯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因这一颗爱你的心也愿意在这世上过每天过你所喜悦的生活 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读诗读智慧书的时候，真的是可以从你那里得着智慧的心，也借着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的生命就蒙你的造就，被你所改变，也更加的像你的样式，就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